主播，我们谢谢你今天呢，借你的普伦牧师的口，把你的信息来传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拯救的主，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能够得救。主啊，我们也把下面时间分别为圣。献给你，求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学习那个历史旧约历史书当中，我们来常常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罪人，我们常常在背逆你，我们就求你怜悯我们，也把你的能力大大的加添我们，使我们能够走你的天路不跌倒我们。能够过成圣得胜的生活，我们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上次牧师讲到的就是一个大卫之约，以及后面那个所罗门建圣殿，你们看见那个神与那个以色列民同在的那个象征。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接下来以色列在神的这样的祝福当中，他们后在那个接下来的那个光景当中，怎么样来继续做神的子民。所以下面我们主要是讲那个下面的历史书，就是所罗门以后的一些历史书。这中间我们有几个主要的时间点，就在主前930年一直到主前的430年之间，看那个以色列那个国度的那个变化。我们看一下那个从所罗门那个开始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情况，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那个国际性是非常富强的如果弟兄姐妹有那个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列王记上第4章20节，20节到34节，他这里在描述那个。以色列的那个非常的富强，是吧？这里再这样说，他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攻服侍他。所以这里马上就是一个大概的那个总结，下面就讲了他怎么样富裕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是怎么样的所罗门怎么样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一直到四境都很平安然后所罗门那个军队的强壮，有那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还有各种那个他怎样管理有官吏，那些官吏还要供给那个所罗门王的一切的那食物一无所缺。然后也赐给他那个智慧，所以在第9章10节，就是在献殿以后。10节到10章29节也再次把他那个以色列在那个这样的富强，是在那个国际当中的富强，富强的话那个情况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们看看这样的富强，可是。 可是，在所罗门晚年，他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上11:4-8可以看到他怎么样。他因为所罗门王娶了很多外邦女子。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碰，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王却恋爱这些女子，所以他一共有妃700个，都是公主，还有兵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以我们看到从第4节开始，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开始有一个预兆，因为他们开始所罗门王开始就是不是专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没有效法他的父亲大卫的样子，所以神就向所罗门发怒了。你在11:9-13这样，神这样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约，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你看，我们知道，在申命记我们读的时候，那个摩西在那个巴勒斯坦那边的所立的重生的立约的时候，我们非常是明白这个约是有条件性的。你顺从就是蒙福，你悖逆就是遭祸、遭咒诅。所以神在这里就向那个所罗门王发怒了，他就把这个约就呈现在他面前。可是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他还是留有那个恩典在那边。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见前面的时候，那个所罗门那个时候是市井安静，是吧？他都是非常平安，所有的那个外国都是其他国家都是向他进攻的。可是现在开始呢，他就外面有敌人兴起，开始那个跟他打仗，那内部呢也有人开始反叛。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就像神所说的，他死了以后，在他儿子接位的时候，那个最终那个以色列国就变成那个分裂的2个王国了。所以一个是在主前930年那个所罗门王那个死了以后，一个。耶罗波安他就做王， 我们称为是以色列国，或者说是北国，他拥有十个支派。他作王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他是有先知亚西亚预言他作王，他在11章29到39节这样说啊，对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亚波罗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能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摩亚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送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郡，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1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那个神在这里，他既有审判，可是也有恩典，也定出了一个标准。他这里讲了为什么那个所罗门王后面他的儿子会被拿走10个那个支派，是因为他没有像他父亲大卫一样守那个神的律例典章。然后后面他又对耶罗波安说，你要效法他的仆人大卫所行的。所以这里定了所以你后面你可以看到，在那个以色列后面的那个两个王国里面，每一个王他怎么样来定义好王和坏王的，他一个标准准则就在这里。同时他也应纪念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就这里在说要留一个支派给他的所罗门王的儿子，因为要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里，在他面前常有灯光。所以后面你就会常常看见这些字句的不断的在重复，在那个每个王的身上的一个重复。可是我们看见耶罗波安做王以后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就是12章25节开始，就说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4件，就住在其中，又从4件出去建筑比努伊勒。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耶罗波安的做王以后的一个光景，因为他是没有那个都城的，所以他一直在那个四剑和比努伊勒一直在来回来治理他所拥有的那个北国。然后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的，他们那个以色列民，他们还是要在那个耶和华所定的节期 和以及他们要做的一些敬拜那个献祭，他们要常常要回到那个耶路撒冷，而且大部分的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都还在那个耶路撒冷那边在侍奉，所以他觉得他的那个皇位不太稳固，所以他在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所以他这里有心里有一种有点的惶恐，是吧？可是这样的惶恐，他就忘记了当时先知怎么样跟他说的那个叫他遵行的是什么。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巩固他的王位。他什么方法呢？一个就是造两个金牛犊，说一个安在伯特利，一个安在那个但，这两个地方啊都是有一点那个名堂的。我们以前那个学的那个前面创世纪啊，还有那个出埃及记上面这两个，所以他是有意义他把那个放在那边的，我们如果有空可以回去看一下。还有一件事呢，他就是立那些不属利未人的凡民为祭司，这是他做的另外一件事。然后还有一个呢，他就在他自己锁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弹那个烧香。我们知道这清楚，这三件事都不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呢他就那个先知那个神人就来警告他了。在13:2-5怎么样，他就说那个向堂那个呼叫说，堂啊堂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所以后面虽然那个耶罗官要把他抓起来，可是他的手伸出去后就变成那个枯干了，然后那个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也倾洒了，就是证明了那个他说的这个神人说的话是耶和华说的应验的话。可是在那个神人警告那个耶罗波安，然后也给他看了那个预兆以后，耶罗波安还是什么回应呢？他还是仍然不悔改。在13:33-34怎么说？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秋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所以因为他这样的话，在先知亚西亚就再次跟他预言他的遭祸。我们在那个14:7-6，亚西亚对他的那个耶罗波安的妻子说，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 为自己立了蝶神，做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将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坟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从这些神的那些宣告当中看见中间的那个 PPPC 啊，一个是指明啊明什么，然后一个是那个地方他要把他那个剪除，然后他的同在也就不在了。在那个十六节这里，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所以这里耶罗波安就有心成为坏王的准臣，他说是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这是王国分裂的开始，第一个北国的王那个情况。然后南国的呢是有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接续所罗门做王，他只有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可是对他的那个评价是怎么样呢？是个坏王。为什么呢？在14章22节怎么说？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坐坛，立柱像和木耳，国中也有软铜。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所以也是那个拜假神的那个立柱像和那个木偶，而且还有那个狼，他完全是效法那个迦南地那些外邦人的那个宗教来那个敬拜。所以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在那个25节到28节的时候，有那个埃及王是四煞上来攻取那个耶路撒冷，然后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那个宝物，进度带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耶罗波安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我们可以对辩前面的时候，那个所罗门那个盛世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国是多么的那个富强，多么的富有。可是到现在，你看他的国运在不断的转换坏，他都那个在他那个皇宫。那个耶和华进殿的时候，那个以前是金铜牌，现在变成铜盾牌，而且是每次用了以后还要回去，看起来就是数量很少，是吧？那么在北国在耶路巴安以后，他的住由经历了很多的那个其他北国以色列的王，他所有的王都评价都是坏王。你们可以看他的准则，他都是以耶罗波安为他的准臣的。 他开始他的耶和华的儿子拿大接续王位，可是拿大又被那个巴萨那个杀死篡位了，以后又有以利、新利、暗利，你可以看到后面他有很多那个王都是杀来杀去的，可是评价都是非常不好的。一直他最到他的最后一个王是何西亚，我历说这些那个经文都是对他们评价，他的他对他们的那一都是最后都是说他们效法那个耶鲁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可是在北国这个差不多200多年的那时间里面，神是不是没有管他们呢？可是神还是在不断的那个呼唤唤醒他们，希望他们那个悔改，所以神就兴起一些众先知，有不断的先知然后来经常来行那个神迹，来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包括那个外邦人，就告诉他们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我是掌管一切的神，希望警醒那些北国的领袖和子民来悔改归向他。其中特别有两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基本上生活在大概亚哈王的时代以及那个亚哈他的儿子亚哈谢那个时代他特别著名的就是在那个亚哈和耶西别那个当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哈和耶西别是他们是政治联姻，是吧他们为了巩固他的王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亚哈的父亲是暗利，这个暗利在我们的那个经文里面只有短短的几节，可是也是说他是说他是非常那个也是个坏王。可是他特别记载了他一件事，就是他建立了在北国建立在撒玛利亚建造了一个都城。那个什么意思呢？说明他在当时，我们知道耶路关当时那个是没有都城的，就在那个事件和那个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来回来那个治理他的北国，说明在他在政治上不太稳定，所以那个案例呢，就在那个撒玛利亚造都城以后，也是一个暗示他的那个政治上面是开始他有那个蛮有手腕的，就把他那个以色列那个北国那个稳定下来，然后他的儿子也继续来新造那个建造那个撒玛利城。从考古来说的话，那个城是非常那个华美然后坚固的。可是他们虽然在政治上面比较坚固，可是也开启了以色列人崇拜那个巴黎之门。我们知道耶西别是从外邦女子，她特别兴起她那她的祖先呢拜着那个巴利之神，所以在这里神就兴起以利亚作为抗拒巴黎危机的主要人物。以利亚他有主要一些什么事件呢？就是第一个，他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在旧约里是一个非常意义非凡的人物。当然首先他是带来了上帝的启示。他什么样的启示呢？他就是他所认识敬拜的上帝不仅过去是又生又活的神，而且如今依然与人同在。 上帝对国民生活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始终了如指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利亚是旧约里所有述捐民中先知的那个前驱。虽然以利亚没有什么任何著作那个留下来，可是也是非常的，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耶稣登山变相，他是其中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是吧？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这个列王记里面主要那个做些什么事呢？一个是行了很多神迹，你知道他行的神迹大多多于那个土地的出产，特别与是否降雨有关。要知道这个东西实际上本来是迦南巴利神的功用，这就是当时那些外邦的巴黎的那些外邦人以及那个北国的那些以色列民所拜巴黎的原因。他们因为希望那个天上能够按时加雨，他们的那个出产才会好，所以他们才会去拜那个迦南的巴利神。可是以利亚在这里他行的神迹就是来表明也证明神耶和华神才是掌管春风秋雨的神。第二件有一个非常那个著名的事件，就是他与巴利先知的挑战。他在18章我们可以看一下。18章他怎么样呢？他在加密山上向巴利的450个先知和亚沙拉的400个先知挑战，看究竟谁拜的是真神。他怎么样来试验呢？他就说，当给我们两个牛犊，巴黎的先知可以先挑一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他说我也预备一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当时还有众多的那个以色列众人，那个和先知都在一起在见证，是吧？所以众民都回答说这话很好。然后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所以情况是什么样呢？那个那些先知他们把牛犊都预备好了，然后从早晨一直到午间来求告巴利的名，可是却没有声音，没有答应。然后他们在后面所做的坛四周那个涌跳，不仅涌跳，他们还用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吃，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可是以利亚又怎么样呢？他就对那些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他就在重修的已经毁坏的那耶和华坛前，他照着雅各子孙自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做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铜盛满水倒在番基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又倒第三次。他们倒了三次以后，水留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你看，我们知道水倒上去是不容易那个哪怕你自己有火去点也不容易把它那个烧着。可是先知以利亚只是非常安静的到那个神面前来祷告。 情况怎么样呢？说38节就是，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存储，又烧干沟里的水。在这个挑战当中，那个以利亚他再次呼唤那个以色列民，我们可以看到他18章21节，他怎么对众民怎么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黎是神，就当顺从巴黎。所以他再次证明耶和华神才是真神，呼唤民众都来那个归向神，耶和华神。这是一个他是非常那个著名的一个神迹。然后在这以后呢，以色列的饥荒也因他祷告是那个神降雨以后，那饥荒也就那个解除了。但是这个以后，因为那个王后耶西别要杀害他，他害怕而逃跑了。但在这个逃跑，他一直逃到哪里啊？逃到西乃山，就是何烈山，那个摩西那个神与摩西立约的那个地方。然后神在那里在整个他的逃亡过程中，不断的那个鼓励加力给他供应给他，一直在到那里重新使他重新得力，也差遣他去告三个人，在19章19节，他那个耶和华就跟他说因为他怕，他说那个在以色列只有他一个先知。可是神说他已经留了那个7000人留下来，这些人都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然后叫他说你回去要告三个人，一个是呢就是告哈谢做亚兰王，还有一个就是耶夫做以色列王，还有他要告一个他的那个以利沙接续他的先知的王位。以利亚还有一件就是行了一件事，就是拿伯那个葡萄园的事情。我们知道那个亚哈想看住他那个这个葡萄园，可是他知道那个根据以色列的那个神所立的那个约，他不能拿那个产业。可是他的皇后耶西别却用不顾这些那个公义，他就把那个设诡计，把那个拿伯杀了，然后把那个葡萄园强行夺回来。所以从这件事上，那个以利亚又责备那个亚哈，并且预言他的那个结果是咒诅。所以这件事上也只体现，再次他体现的是要神的那个公在社会上那个公义的问题。以利亚最后一个那个神迹是跟那个亚哈的儿子那个亚哈谢宣判他的，因为亚哈谢生病，他却要去求问以格人的神巴利西卜。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去求那个外邦神呢？以色列没有真神吗？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宣判他是那个的遭祸的那个情况。还有一个先知就是接续那个在以利亚被神接去接到天上以后，接续他的那个传道的那个生涯是以利沙。所以 那以利沙差不多，他经过耶夫、耶西啊、约哈斯，而死于耶西、约哈斯时期，差不多那个有侍奉了大概50年，他比那个以利亚更长。他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训练年轻的先知，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先知门徒。两个人的个性呢也有点不同，所以他那个以利沙很少有那些像以利亚那种的戏剧性的那个侍奉啊，可是他也行了很许多的神迹，就是帮助啊、医治啊以及释放他所接触的百姓，同时他有一方面也斥责君王对神的不忠和对神律法的那种漠视。同时呢，他也行那个照着神的恩典来帮助他们对抗外敌，尤其是亚兰的威胁。所以一直到公元前842年，他差遣一个门徒高立了一位名叫耶户的将军为王。后来耶户真的成功了，他进行了那个宗教那宗教的大整肃，就杀了耶西别。就是在那个以利亚这个宣布那个亚哈的恶行的时候，宣布他的结局的一个情况全部都应验了。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所以那个巴利那个危机终告一个段落。这是由以色列北国的大概的那个情况。犹大呢，南国犹大的在这段时间的那个诸王呢是有好有坏，他们评价呢也是以大卫作为诚信的准绳，所以这里有不断的你看有些王是好王，有的王是坏王，这评价我把那个经文都列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王上15章，这里像他罗伯安以后，他后面他儿子那个亚比亚做王的时候评价是怎么样呢？在15章第3节怎么说？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他的评价就是因为以大卫诚心的整神，所以他不是那个一个好王。但是在这里，因为那个耶和华纪念大卫的缘故，叫能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就叫他儿子继续接受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所以后面的王我们就不一一读，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以这样的那个形式来那个做评价。因为以色列民的那个悖逆，所以那个 PPC 的消失，所以又有一个第三个一个预兆，就是什么？就是亚述毁灭了北国。这个时间段大概在那个主前722，最后在主前586那个年就巴比伦也毁灭了南国，攻陷了耶路撒冷。那当时的那个城历史场景是什么样呢？当时那个亚述那个王国的势力呢再次那个兴起。那时候亚述王呢制定了新的那个扩张那个政策，他为了避免前任的弊病，他不再只是从战败国收取贡礼，而是将征服的国家纳入亚述王国的版图。为了保证这些战败国的百姓日后不起来反叛，他 他把国民中的首脑人物流放到亚述的其他地区，再把从其他战败国迁来的人安置在流放者身后的人口空缺上。在那个列王记里面第头一次提到亚述入侵以色列呢，是在叙述米拿先统治的时候，在15章17到22节。他那个米拿先为了把自己的王位保住呢，他就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进攻，他就把那个他王宫里他的财物都进攻给亚拿王。后面当以色列和亚兰联合起来攻打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犹大王亚哈斯害怕，所以他也就为了他的王位，他也是寻求亚述王的支持，所以也进攻了好多呢他的宫嫔。然后亚述王子就是去攻打大马士革和撒利勋，就解除了他的那个犹大那个当时的那个危机。可是事实证明呢，他那个犹大王的哈斯这个举动是一个非常短次的那个表现。他当时还到大马士革去向亚述王致敬，并带回了在耶路撒冷圣坛里筑坛的图纸。这意味着犹大将不仅臣服于亚述帝国，也将臣服于他们的诸神。我们在列王记下16章10到18节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后来这样的情况使以色列那个情况那个每况愈下，所以被亚述人夺走了更多的土地，一直到亚述王撒曼以色在出兵攻击以色列，他把围困了那个撒玛利亚2年多之后，那个撒玛利亚终于被攻破了。所以那个时候北国在那个他最后一个王赫西亚的时候，那个就被亚述而灭亡。我们当时如果从那个一些那考古上面可以看到撒玛以撒的技术人，他有个技术当时那个情况，他们大概掳走大概27290个以色列人，并且也把那个从其他地方的那个亚述其他地方居民迁入撒玛利亚，有委派了一个亚述的官员来那个管理。所以到这里以色列宣告北国宣告灭亡。那为什么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列王记下17章7到23节。他说因为北国被那个灭亡，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神里，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作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以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扰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禁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竭众先知先见劝解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 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解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你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解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王，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做了两个牛犊的像，又立了亚撒勒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扰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接下来他说，后面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规条，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所以这里再次看见那个子民，那个不管是以色列国还是北犹大国，因为不遵守那个神的那个约，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人民被赶散，地他们也被其他外邦人夺走，那个神也不与他们同在，所以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前。所以这结局就是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杰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所以这一段他就讲述了那个北国被灭的那个原因。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神一直说他兴起了很多众先知，所以那些有些什么先知呢，我们有先知阿摩斯、何西亚、米迦、约拿、以赛亚，是这些非常那个著名的先知，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先见啊、神人啊，一直来不断的来警告他们，来呼唤他们来转回那个耶和华。所以以后我们可以我们会下一次我们会讲很多那个先知，我们讲到那个他的那些先知书的一些那个信息，这里我就这样过去了。在北国被灭亡以后，我们就看见后面以色列，我们看以色列那个犹大国当时那些诸王，从西西家王一直到约雅敬，所以这些王有好有坏，其中一个最坏的王就是玛拿西王。他是怎么样呢？圣经里说他在21章第2节，他说他登基的时候，然后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黎做坛，做亚撒勒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坐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作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灌潮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扰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撒拉像。所以他做了很多那个比以前更坏的，而且特别有那个耶和华怒气的，所以以致在他后面虽然有约雅西王对宗教的那个复兴，可是耶和华怒气还是不能离开。我们在23:26-27说在约西亚王那个后面，他说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注视扰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那个审判也是跟 PPP 有关的，是吧？所以在那个北国被灭以后南国所面临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时候亚述在那个在灭了那个以色列别国以后，他的那个势力达到一个几乎一个顶点。他一直到最后他那个打败了埃及，就攻占了埃及的国度底比斯。这意味着呢，亚述这次掌握了整个腓沃新约带，包括他的竞争对手那个超级强国那个当时的那个埃及。可是那以后呢，因为他们那个亚述王的巴尼伯与他的兄弟呢政治一直动摇了那个他们的亚述王亚述帝国内部的稳定，再加上亚述帝国那个边缘也发生很多变故，像那个埃及再次要独立啊，西北的吕底亚和东面的马代开始不断那个骚扰那个亚述，与此同时还有大群来自亚洲的侵袭者从北方蜂拥而至，所以亚述就更加不难以安稳了。结果呢，在那个亚述王巴尼帕死去几年之后，亚述就要为自己的生存与巴比伦和马代搏斗了。可是那个时候巴比伦却空前的强盛，攻取所有亚述的大城市。到最后那个亚述跟那个巴比伦打仗，在并且被打败以后，四年后巴比伦军队与埃及在那个加基米交战，加基米斯交战，最后那个巴比伦也战胜了埃及，就成为那个巴比伦就成为新的帝国。这是当时这一段时间的情况。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南国那些王有好有坏，可是这段时间神还是不断的兴起那些先知，他这里也有先知，有留下先知说这些先知的那个名字，像西班牙、纳红、哈巴谷、耶利米，当然也有很多那个祭司像与约亚喜同在的时候那些先知，那个当时与耶西亚王一起的一个先知就是叫在22节，叫叫我忘记写在哪里了， 主放弃这大祭司，那辅立那个约西亚做王的那个大祭的名字啊，那时候他就是在他的那辅助下，约西亚就是约西亚王就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重修圣殿，一个是获得律法书，还有一个就是重新与子民立约这些做了一些很大的革新。这是在因为犹大王犹大国在这个他们的当中还是不断的那个离弃神，所以神兴起那个巴比伦来，最后在约雅敬的时候再次把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攻陷，把那个以色列子民都被掳，这中间大概有三次的那个被掳的情况。所以第一次是在那个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背叛那个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围困那个耶路撒冷，并掳去部分精明能干的那些贵族，这是第一次那个被掳。后来在约雅敬当王的时候，他们也是反叛，所以在那个巴比伦王再次把犹大王以及那个官员掳到巴比伦，这是第二次那个被掳。然后一直到后面那个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耶路撒冷完全沦陷，就犹大南国就也被灭了。我们看见整个在那个列王记上面看见，好像大多数都在描写那个宫廷的是王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王在其中的功效是加速王国的灭亡或者减慢王国的灭亡速度。标准问题在哪里？在于他们是不是顺从耶和华的诫命，愿不愿只敬拜耶和华。所以因为他们不断的那个悖逆，所以神在不断的兴起先知来呼唤他们悔改。先知警告以色列人，这样你们这样的悖逆会失去那个神的那个同在，失去神赐给他们土地和你们这些子民。所以这些全以色列人得到再次得回神的那个恩典的那个唯一的方法，就是认罪悔改，转向那个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所以整个列王记将他们那个南国和北国的两个那个两个国的那个年表交织那个记载，十个支派的以色列有时被称为那个北国，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北面。从第一个王耶鲁波安到王国被亚述王被掳去为止，他们没有停止过贝利神和拜偶像。被称为南国的犹大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他对神也不忠心，但仍有少数忠心圣徒的人。王国最灿烂光辉的时代是所罗王统治的时期，圣殿的建造和他的奉献里是最惹人注目的时刻，表明他在神眼中的重要性。所罗马统治以离弃和敬拜耶和华以及耶和华审判为终结，这是一个严正的警告，说明当神给予的权力和尊荣被滥用的时候，当神的话被藐视的时候，什么都会发生。直到他们不断背离神，将每个恩典的诉求都用尽了，神不是因为外邦，不是因为亚述王，不是因为巴比伦王，才先后将北国和南国消灭了。 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犹大相继灭亡，神的选民步上了那个亡国之途 PPP 的消失。可是神与大卫立约要应许要建立他的家，怎么会让这个发生呢？事实上，当以色列和犹大出现宗教及政治危机时，神就不断的兴起伟大的先知。所以在这里又有不其他先知兴起，像以西结、但以理、俄比亚。所以那时候他们给犹大以色列人不断的一个信心。所以回到在那个以色列南北都被那个灭的时候，以色列民被掳以后，这段时期在那个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末，到五世纪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那个衰弱了，可是带着起的是波斯的兴起。所以在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塞尼亚那个死了以后，他的后继人的能力都比较差，所以国家也是外强中干，民怨也达到了佛点。所以一直到那个马代，就是波斯那个王那个古利，那个觉得征服他巴比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在主前539年，他们古利大帝率领波斯军把巴比伦那个覆灭了。犹大的俘虏历经了帝国的开始，直至波斯征服巴比伦之后。可是这个时间你看神又开始伸手拯救，就在70年犹太人被掳以后，70年被外族统治以后，他们被召回来回到耶路撒冷。他其中有三个非常那个重要的，就是从被掳之地归回。第一次是发生于波斯征服巴比伦后不久，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基有那个色巴萨率领。第二次发生于80年后，亚达歇西一世的第7年，由以斯拉先率领。第三次与第二次相距13年，接亚达谢西第20年，由尼西米率领，他们来回到那个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圣殿。在这段时间，神继续兴起先知，像有哈盖、有撒加利亚，也有马拉基。那些这段时期有许多重要的圣经书卷，像以斯帖基、以斯拉基、尼西米基以及历代志上下。好，今天就时间已经过了，对不起，所以就讲到这里。